好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呢，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，我们看36到38节。马太福音第九章36到38节。好，我为大家读一遍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阿们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当耶稣看到那些失散的灵魂啊，耶稣看这些人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，好像等待收割的庄稼，没有牧人的羊群可能会被野兽吞吃，可能会迷路，有生命的危险，没有马上收割的庄稼，有烂在田地里面的一个危险。所以耶稣看到这些失散的灵魂，他就动了怜悯的心，圣经说耶稣就怜悯他们。那么耶稣怜悯他们之后呢，就转过来对门徒发出一个呼召。好，耶稣因为怜悯的心啊，怜悯那些失散的灵魂，所以他就转向门徒，就呼召门徒。我们来看38节，我再给大家读一遍。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我再读一遍，我们把你们改成怎么样，我们。耶稣不但是对当时的门徒说的，也是对历世历代他舍命所救赎的儿女而说的，所以这是对教会的一个呼召啊。我们用我们来读一下。所以我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耶稣的呼召啊！这是耶稣对门徒的呼召。从耶稣的那个时代直到现在，这个呼召有没有停止？没有。什么时候会停止？庄稼都收到仓库里面，那些流离失散的灵魂都回到神的家，这个呼召才停止。那为什么从耶稣吩咐门徒的时候，直到现在的教会过了将近2000年的时间，这个呼召还在继续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回应这个呼召的人太少太少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分享一个主题，就是回应主的呼召。回应主的呼召。我们中国的教会有多少的年的历史呢？比较多的是100多年的历史。有的教会呢比较新，是几十年的历史。但是我们知道整个这个教会从五旬节开始到现在怎么样，是将近2000年的历史。那我们知道同一本的圣经啊，对不对？只要你有信主的人，你都会读圣经啊，你都会读到主的呼召啊。那有的人说我没有读过，也有可能。你因为什么？因为不是你感兴趣的，不是你喜欢，你读过就好像没有读过一样。所以教会2000年了，但是福音还没有传遍天下。教会存在2000年了，可是还有许多的灵魂是在堕落当中，还有许多的庄稼好像烂在田地里面。所以耶稣的呼召在这个时代怎么样，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回响。所以我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好，那么怎么样来回应主的呼召呢？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学习。第一点，我们讲与主同心啊，与主同心。当耶稣看到那些失散的灵魂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是怜悯的，是吧？是慈爱的，是关切他们的。那问题来了，我们呢？我们的心变成一个怎么样？冷漠的心，或者我们的心变成一个什么？自私的心？ 主啊，不要讲别人，我的问题还一大堆呢，我还有病没得到医治呢，我钱被人家欠了还收不回来呢，哎呀，我孩子的婚姻还没有解决呢，我自己的事情都忙不完，哎呦，哪里有眼睛去看别人的需要，哪里有办法去帮助别人。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，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，我们没有办法体会主怜悯的心啊。哎，我们常常讲，我要主的怜悯，但是我不要主怜悯的心，是什么意思？我再讲一遍啊，我讲简单一点，我要不要主的赦免？要，哎呀，主我是罪人啊，哎呀，亏欠啊，主啊，你要赦免我，七十个七的赦免我。主说，那我赦免你，你呢，把我这个赦免的心啊，也放在你的里面，也拿去赦免别人，好不好？那我做不到。那个做不到，那个人太过分了，所以我要赦免，但是我不要我的心变成一个能够赦免别人的心。主啊，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好，主说好，我怜悯你，那你呢，把我这个怜悯的心也拿去，好不好？也去怜悯别人，好不好？主说啊，那做不到，主你怜悯我就可以了。我们向主求什么？主啊，你要给我恩典，我知道我不配，我知道我软弱，但是呢，我求你给我恩典。主说好啊，我愿意给你恩典，但是呢，你把我这个施恩的心也拿去，好不好？看到那些不配的人、不好的人，你也去爱他们，好不好？也给他们恩典，好不好？你说那做不到，做不到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怎么样？只停留在第一步，是什么？上帝是爱，所以上帝来爱我；上帝是恩典的神，上帝给我白白的恩典；上帝是怜悯的神，上帝怜悯我。我们的信仰只停留在这一步。但是我们没有怎么样与主什么同心，好，这个心就是一种的性情啊。如果我们只要主的爱，但是我们不要这种爱的性情去爱别人；如果我们只要主的恩典，但是我不愿意有这个施恩的性情，愿意去祝福别人，其实怎么样，你没有真正的认识救恩。今天我们的一个信仰需要怎么样被检验，你的信仰真的是神所喜悦的信仰吗？所以我们讲到与主同心，这个太重要了。今天一个人讲我是信耶稣的，他怎么证明他是信耶稣的？他就会讲我蒙了主多少的恩典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我经历了多少的神迹，所以证明怎么样，上帝爱我，我是信耶稣的。但是呢，保罗啊，他证明他是信耶稣的，他是神所拣选的，他不是说他得了什么样的好处，他指着什么说的？指着他受的痛苦说的，他指着他的伤口说的，为主为福音被打的那个伤口，他为主被人鞭打，被人囚禁，遇到各样的威胁，他说这是我信仰的标志。哎，这个很有意思啊，保罗为什么不说我圣经很熟悉，我有三层天的启示啊，我有死而复活的经历，好像被人打死了，你看都复活过来，这证明怎么样，上帝爱我，我是真信主的人。他不是用这个啊，他不是用这个来证明啊，他以什么呀，为主受苦，为主付代价的经历来证明他是真信耶稣的人。因为保罗不但自己领受了主的怜悯，他也以主的怜悯的心为心了。保罗不但得着主白白的救恩，他也得到主这个施恩的心为心了。所以今天啊，我们的信仰不能只停在第一步，第一步什么？就是主爱我，主祝福我，主赦免我，都对。但是如果你的生命只停在这一步的话，你那个生命不是真正的生命。这个我们说罪呀，离弃罪恶，离弃罪恶，明显的罪容易离弃，但是有一个罪是最隐藏、最难离弃的，是什么罪？你知道吧？自私、自我。今天多少的基督徒越信主越自我中心，越觉得你看我有这么多的经历，我有这么多恩典，所以神应该更多给我，所以你们都要听我的话，所以我应该更尊贵，我应该更被尊重，我应该更有特权，你明白吗？那耶稣其实呼召门徒的第一句话 他已经就把人性当中这个最危险又最隐蔽的哦，这个罪呢讲出来了。耶稣呼召门徒说什么？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就当舍己，然后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要舍己。今天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舍己？刚才说了，我们不能与主同心，最大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。可能有人会说，谁不爱自己啊？不爱自己怎么会爱别人啊？哎，不是叫我们不要爱自己，而是叫你要舍己。什么意思啊？舍己了不是就不管自己了吗？好，那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想一想，你现在呢有很多的问题，你把你现在的需要全部写出来，好不好？如果神把你现在的这些问题全部都解决了，或者说今年神让你赚的钱是去年的十倍，神把你的身体的问题、孩子的问题、一切问题都解决了，请问明年你会不会，或者说以后的日子你会不会，人生会不会有新的问题？还是会有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啊？一个人一直定睛在自己的身上，他的一生有忙不完的问题。好，所以圣经讲一句话嘛，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。你不要以为我今天什么事情都做好了，明天就可以安息了。没有，明天又有你想不到的环境，那怎么办？反而怎么样？圣经给我们的原则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其他的一切神都加给你，神都为你预备。是的，你要计划，你要筹划，你要保护整个家，你要祝福你所有的子孙后代，不可能的。但是你以神的心为心，你看重神的事情的时候，其实怎么样，你的大事小事神为你安排，超过你所求所想。道理很简单，信起来很难。所以又讲到信心啊，不是简单一句我信耶稣就够了，而是在每一件事上信耶稣啊。你信不信，当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忧虑，放下我所在意的那一切，以神的事情为优先的时候，反而那些重担神都为我担当了。而我自己把神的事放在后面，哎呀，不要讲那么伟大，谁做得到，自己家庭的事情没搞好，哪里有办法讲那个，不要讲那个。但你把你自己的事情放在优先的次序的时候，你想着等我有空了我再来服侍主，我的事情都解决清楚了我再来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一生都会困在自我中心，就是那些事情，家庭的事情，好像就是那些的事情，就把你捆得死死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与主同心，那你又问了，你刚才讲这么与主同心，同什么心啊？可能你听了很多道，主的心是温柔的心，是忍耐的心，是怜悯的心，是慈爱的心。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今天我们讲主的心意，与主同心，就是说主最看重的是什么事，我也去做那件事。我跟随耶稣嘛，啊，我跟随他，我不要跟错了啊。其实这是耶稣不看重的，我还很看重。这不是耶稣走的路，我还走这里。所以与主同心。有一节圣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，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？所以心呢不是指心脏，心是指心意，心中最看重的事情，一生的道路。好，那我们回到刚才所读的主题经文，耶稣的心意是什么？是怜悯的心。耶稣要做什么？耶稣希望那些失散的灵魂都能得救，耶稣希望那些将要成熟的庄稼都能被收割到仓库里面，或者更简单一点来讲，神要万国万民都能够得着他的救恩。今天我们已经得着他的救恩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够不够？不够。我们称耶稣是救主，因为他救我。可是呢，我们常常说也要称耶稣是生命的主啊，让我一生顺服耶稣啊，是不是奉献给耶稣啊？哎，为什么我们要大家奉献钱财？这要成为我们崇拜的一个礼仪。其实提醒我们自己啊，信仰不是只是要求神给我多给我再给我，而信仰是什么？我把自己奉献给主。好，所以 这个钱财的奉献，其实是在提醒我们，你像你每次来到礼拜堂做礼拜的时候，你就要准备好奉献。但是不但是钱奉献，其实是提醒我的生命是要怎么样奉献给主的，我的时间是要奉献给主的，我的恩赐是要奉献给主的，我的人脉是要奉献给主的，我的能力是要奉献给主的。所以信仰不是从主那里得什么，信仰是奉献。但是呢，很有意思的一点什么，你献上了以后啊，你的人生更喜乐了，更丰盛，所有的都是这样。你把时间献给主以后，你发现你时间更多了，你以前都没有时间服侍，其实你的时间也都被浪费了，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。你钱财奉献给主了以后，哎，最近经济更宽裕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当你的恩赐奉献给主的时候，你发现哎，我在这一方面什么越来越进步了，阿妹吗？所以奉献按圣经的话来说是撒种，哦，撒种反而会怎么样，更多的一个增加。好，再回到与主同心，同什么心？神愿意万族万民都归向他，这是耶稣最看重的事情，也要成为我们信仰当中最看重的事情。好，这叫与主同心。我再讲一个故事，浪子回家的故事，我们熟悉不熟悉？很熟悉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面其实两个浪子，对不对？有个人他有两个的儿子，大儿子小儿子，小儿子是浪子啊，他离开父亲了，大儿子好像都在父亲的身边，好像很体贴，好像很孝顺。但是呢，这个故事说什么？但这个小儿子回家的时候，父亲很高兴，为这个儿子摆设筵席，谁不高兴啊？大儿子不高兴了，他觉得很不公平，所以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哦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。哎，请问大儿子讲的这一句话合理不合理？他跟他父亲说啊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啊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。我们想一想啊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个小儿子啊，离家出走以后，父亲经常怎么样？可能就在路口等待。这个路上可能风很大，这路上可能有太阳晒。一个老父亲天天站在路口看看看，看什么？请问他的大儿子知道还是不知道？知道还是不知道？有可能知道，有可能不知道，是吧？那我们假设他不知道，他的父亲啊，每天弟弟走了以后，父亲天天在路口张望，他的大儿子不知道，那说明他的心有没有顾念父亲啊？根本他没有花时间去管他父亲，他可能就想着我要做这个，我要做那个，在他的计划里面根本没有想过我父亲喜欢什么，我父亲在意什么，他不知道。第二，他知道，哎呀，父亲那个心就放不下，那个儿子有跟没有一样，走就走了，天天等干什么？可能他知道，可是他没有表现啊，他知道他也当作怎么样？不知道，最好不要回来，回来还要跟我争家产。所以当浪子回来的时候，他很不高兴。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大儿子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大的儿子，父亲最在意的是什么？父亲的心在哪里？是不是好好种地，今年怎么样收成比去年多一点，父亲就高兴了。弟弟走了，父亲的心是在那个田地吗？是希望我们在村里面再盖一栋房子，哦，更有名声，父亲在意这个吗？父亲的心在哪里？浪子能够回来，所以这个哥哥他觉得他很爱父亲，他觉得他没有亏欠父亲，他觉得他做的已经够了。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做的够不够？不够，不够，因为他没有坐在父亲的心意上，就是他跟父亲在一起，可是他没有与他的父亲同心。真正的大儿子应该怎么做？一个与父亲同心的大儿子应该怎么做？对，他跟他父亲说，外面风太大，或者说外面有太阳，爸爸你不要在路口等，你在家里等，我去， 我一定会把弟弟怎么样带回来。这样的大儿子怎么样，就是真正体贴父亲的心。其实啊，浪子回家的故事啊，那个主要的人物不是小儿子，是大儿子。耶稣讲这个比喻，就是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。神拣选以色列人，是要以色列人祝福万族，透过以色列人把福音传到万族。可是呢，以色列人怎么样，觉得自己才是天之骄子，自己是上帝特别宠爱的，而万族外族都是外邦人，都是不配得救恩的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这个观念错了，你们是大儿子，好像是在上帝的家里，可是呢，上帝还有很多的儿子怎么样，是流浪在外面的。上帝的心没有得到安息，上帝希望怎么样，你这个大儿子能够出去把弟弟找回来。神拣选一族祝福万族，神拣选一人祝福万人，这是神的心意啊。那耶稣讲这个故事是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啊。另外你看，以色列人是大儿子，神拣选他们，对不对？让他们可以住在神的家，可以在神的约里面，可以在神的祝福里面。另外呢，我们看到耶稣他是真正的大儿子，耶稣离开天上的荣耀，道成肉身怎么样，来寻找我们这些浪子。所以谁最体贴神的心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他顺服上帝，他体贴父神的心，他愿意来到地上寻找浪子。那现在我们走的是哪一条路呢？我们今天也进到神的家了，对不对？从某个角度来说，我们都是大儿子，就在家里的就是大儿子，还在外面流浪的就是小儿子。但你这个大儿子是法利赛人一样的大儿子，还是耶稣那样的大儿子？所以今天我要问问自己啊，我信主了，我是不是以说我有得到什么恩典，神给我什么特别的经历来夸口？你看，我信主了，神祝福我，神给我这个给我那个。不对不对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，像耶稣体贴神的心意一样，出去怎么样传扬福音，愿意去把失散的灵魂带回到神的国度。好，这才叫怎么样与主同心啊。所以我们的信仰好像信息性有时候会觉得迷茫了，信息性好像找不到路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跟主的心是不一样的。你不体贴主的心，其实你就没有办法与主同行。好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，与主同心。什么心？以神怜悯万族的心为心，以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心为心，以儿子体贴父亲的这样的心为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点，接受差遣。接受差遣。刚才我叫大家读的这个经文哈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求是什么？求就是祷告。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吧，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哎，我们有没有求上帝？有，经常求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有祷告。你这个求啊，我们的祷告啊，是很内心的东西。你会祷告什么？你会向神求什么？说明那是你心中很在意的，阿妹吗？所以刚才讲的与主同心啊，哎，从求里面也可以看到你的心跟主的心一样不一样。好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最近祷告什么？我们祷告什么？你们祷告那很多了，但是我们给它分类，我们给它总结。我们祷告可能都是这样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祝福我。我们可能为着我们的家庭，为着我们的事业，为着我们的儿女，为着我们社会地位啊，为着我们的钱财，为着一切一切来祷告。但是呢，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：主啊，我在这里，你祝福我，祝福我。主啊，你要看见我啊，我都祷告了，我在这里啊，你不要忘记我啊，你要救我啊，帮助我啊，祝福我，抬举我。但是耶稣在这里要我们求什么？耶稣呼召我们求什么？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
你要求上帝，你要祷告，是啊，我有祷告啊。不不不，不是你的那个祷告，你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祷告？没有。所以我说，为什么教会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，但是还是有那么多的未得之民？为什么有2000年历史的教会还不能把福音传遍全地？因为我们没有明白上帝的心，因为我们没有去回应主的呼召，我们都活在自己的自私跟自我里面，都像大儿子一样，然后觉得说我是最爱上帝，上帝你看我都没有犯罪，好，我都没有乱来，我是吧，我从来没有得罪上帝。但是呢，大儿子怎么样？没有体贴父亲的心啊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，我以前读这些圣经觉得很奇怪哈，哎，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，那我在哪里？当我求上帝打发工人的时候，好像都叫别人做啊，上帝啊，你让更多人去做吧。那哎，不对呀，你这样祷告，你心里觉得怪不怪？怪。其实呢，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，第一个要被打发的人是谁？
我，
是我。所以第二点，我们讲到接受差遣，接受差遣。你要知道，一个人敢祷告，一个人愿意这样祷告，主啊，你打发工人的时候，他已经一定做好准备了，我愿意被差，不然他没有资格这样祷告，对不对？不然他也不敢这样祷告了。主啊，但我是不去，但你让教会里面更多人去吧，你好意思这样祷告？肯定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除非你自己想通了，主这么爱我，我要献给主，所以主啊，你差遣我，你也差遣更多的人一起去传福音，那这个祷告就比较合理。好，所以感谢主啊，我们讲我们要接受差遣，这个呢就是旧约的以赛亚的祷告，对不对？以赛亚说什么？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可是多少的时候我们都是逃避，我在这里，他就说不要看见我，不要叫我啊！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逃避的、推脱的。好，我们需要接受差遣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比较注重什么？你知道吧？生命，有没有？比较注重生命。好，我们要追求生命的成长，我们要用生命影响生命。可是这么多年的服事，我发现这句话不成立。生命影响生命这句话不成立，为什么？一个生命好，一个生命不好，谁影响谁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啊？为什么他都可以这样乱来？为什么我还要这样子严谨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为什么我还要这样约束自己？你说谁影响谁？不知道，会迷失掉。甚至有的人可能怎么样？你刚刚信主的生命比信主10年以后的生命还更好啊！他说基督徒是一种唯一的出生。之后的就怎么说呢？后期比前期的生命更幼小，本来在自然界是吧？刚刚出来生命是幼小，后来越茁壮。他说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反差，刚刚出生重生得救的时候，生命特别好，特别有爱心，特别有激情，特别愿意付出。信主久了，老练了，那不是主讲的老练哈，老练了，知道怎么耍滑头了，老油条了，知道怎么样子讲一些口号了，却不愿意实际付出了，很真实的。所以追求生命，追求生命已经很好了。今天很多的信徒只是追求祝福，能够追求生命啊，已经很好了。可是我们看到，你单单追求生命，会进入一个误区。有时候你不想追求了，或者呢，有的人还在追求，就会变成一种自夸。你看，我祷告的时间比你们长，你看我圣经比你们熟，是吧？我比你们更属灵。单单追求生命会进到一个自欺的地步。为什么？因为缺少了一个使命。所以你一定要明白，如果一个人追求使命，他的生命自然会成长。但是一个人他如果没有使命，只追求生命，要么就放弃了，要么就变成他的一个自夸。如果生命不是为了使命的话，不会有真实的成长。我不知道我这样子能不能讲得清楚啊？为什么追求生命成长呢？但是如果一个人有福音的使命，我要去传福音， 那你会不会对那个福音的对象说谎？你会不会想去占他的便宜？肯定不会，我有这使命，我一定要把他带到主人面前。所以你每次跟他交往的时候，你肯定很谨慎，你肯定会问自己，基督徒哦，正常的基督徒，或者说好的基督徒，人家对好的基督徒有什么要求，对不对？我不能让他被我绊倒，好，哎，我要去爱他，我要去扶持他。哎，你有使命啊，生命怎么样自然成长。你这次跟他传福音，结果你讲不过他，哎呦，你就主啊，他赦免我，我对圣经太不熟了，我要回来好好读圣经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去了，你发现，哎呀，好像有争战啊，哎呀，这个人很刚硬啊，他家里面这个地位有地位啊，很难突破啊。你回来怎么样？祷告，哎呀，你叫弟兄姊妹要祷告，祷告，哎呀，这个福音对象太顽固了，这个背后抵挡太强了，哎，你就很警醒祷告啊，你就不是说啊，我去玩啊，我去那个啊，下一周再传福音。又是失败，你说我不可以再失败，我要警醒起来，我要来祷告，我要来学习，我要来明白圣经的真理。所以当一个人有强烈的使命的时候，他的生命自然怎么样会成长。但是一个人没有使命，只是追求生命成长的时候，会陷入那一种的自欺里面，自觉你看我现在在教会里面，我比谁好像都属灵，我比谁都追求，反而陷入一种的自欺。好，所以感谢主啊，被差遣，当你接受差遣的时候，当你有一个使命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活着不是为自己，不是为我的家庭，是为着神的旨意，我要成为怎么样万族的祝福的时候，你的眼界就被打开了，你的人生怎么样就不一样了。我说了，人的一个价值不在于他得到多少，拥有多少，人的价值在于他能做什么。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没用的时候，他就很快就会衰微下去。但是一个人他体现他的一个价值，特别有永恒的价值，有神所认可的价值的时候，哇，这个里面的火就会被怎么样点燃起来。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没有火，为什么我们的信仰没有火，因为我们只看重神给我什么，神给我什么。因为我们的祷告只是怎么样，我在这里请祝福我，得到祝福了，开始很高兴，后来发现有就那样，我还有其他的需要。所以你永远都是在那个怎么样不满足的关系里，喜乐也很少，而且很担心这个主给我的，其他的主有没有给我啊，什么时候给我啊。但是如果你的祷告变成耶稣要求的祷告，变成以赛亚的祷告，主啊，我在这里请差遣我，哎，你整个的一个方向就不一样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，哎，神开始使用我了，哎，我这个人怎么样也有用。那讲到差遣，有人说，哎呀，那人家是有用的人，他敢这样说，我没有用啊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，我什么都不会啊，我不敢叫主差遣我。好，耶稣啊很有智慧哈、啊。今天我们人常常会说我什么都没有，哎，这句话最好讲，我不会，我没有，这句话最好讲，为什么？这次讲了就跟我没关系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不会放过我们。当年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啊，他是这样的、啊、耶稣在讲到那天跟他讲的比较迟，很多人啊，几千人聚集，对不对？门徒就过来跟耶稣说，不要讲了，快快点结束吧，让他们回家，因为他们回家还要走很长的路，以前又没有这个班车，是吧？啊，但是呢耶稣说，哎，为什么叫他们回去啊，也很迟了，你们请他们吃饭吧。门徒说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好，哎，你看到没有，门徒跟我们一样啊，第一反应就是我们没有啊，我们不是小气的，我们没有。那耶稣没有惯着他们啊，没有，哦，没有那就算了，耶稣没有惯着他们，耶稣问他们，你有什么？是不是什么都没有？不是啊，有。他说有跟没有一样啊，我只有五个饼两条小鱼啊，我这饼最多就光饼那么大，是不是啊？小鱼不是大鱼，应该是鱼缸啊，小鱼缸是吧？一个小孩子的午餐嘛。他说要分给五千人吃啊，五个光饼有个没有不是一样？他门徒说的也没错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他耶稣那你有什么？有啊，五个饼两条鱼啊。耶稣说好，就把你有的这一点点，好像没有一样，他说还是有嘛，这一点点你拿过来给我。接下来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了，耶稣祝福掰开。五千人都吃饱了，还收拾了什么十二篮啊？还收拾十二篮，因为你把你有的给主， 经过主的祝福，就有神迹发生。好，现在讲接受差遣的时候，你敢不敢祷告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你说那不敢啊，祷告真的主差遣我了怎么办？哎，主会用你有的，不会用你没有的。你说主啊，那我是愿意给主用啊，可是我什么都没有。我们会不会这样说？主啊，我愿意被你差遣，可是我什么都没有。好，那耶稣呢，可能也像当时一样说，好，你不要说什么都没有，你有什么？现在人家发起一个运动，你知道吗？一天为宣教啊奉献1块钱，一天为宣教祷告1分钟。那主问你，一天奉献1块钱有没有？你说、哦、那我有，我有啊。那你一天你很忙，你抽1分钟时间来为这个宣教啊，为了未得之地祷告，1分钟时间能不能挤得出来？那我有，我有。哎，你不要说没有，对不对？耶稣不是说马上把你打发到非洲，打发到什么巴基斯坦，没有，你在家里就可以怎么样祷告，你在家里就可以来跟神的心意对齐。所以我想我们也发起，今天开始我们怎么样，我们也发起一个啊运动，我们也成立宣教的基金，对不对啊？1天1块钱，我觉得对我们这个沿海的城市来说太少，这1块钱可能山区的他可能一年收入就几千块钱，是吧？啊，他1天挤1块钱出来啊，可能他1块钱买1斤的青菜，是吧？他省1块钱。我讲我们呢，我们1天10块钱，是吧？10分钟为这个怎么样宣教祷告。我有在圣道群发了一个公众号，这个公众号呢就是专门介绍中国的那些少数民族，就是未得之民啊，他每一天都有，然后也为他们祷告，他们有介绍他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，要为什么事项祷告。哎，你花10分钟了解一下，他每天都有更新啊，然后就为着他们的需要祷告。虽然我人没有到那里去，可是怎么样，我为他们来祷告，让神的怎么样祝福到那里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我们的钱呢，这个宣教基金，好，我们积攒到一定的一个数额，是吧？我们可以一次性的帮助一个宣教的机构，在这个宣教上，我们也尽上我们的一份力量。或者到了暑假，我们可以组织短宣啊，不用出国，因为中国有400多个的族群是未得之民，就是没有再生力的教会的。那有一些的族群已经有这个宣教事工在里面，都不是讲到啊，宣教是去做什么的啊？可能就是去做教育。跟学校合作做一些的助学啊，啊，或者在当地办医院啊，啊，或者有一些人工厂建到那些地方啊，跟他们建立关系啊，这是第一步啊。传福音不是像我们好像可以去布道，不可以的，第一步都是先建立关系。所以我说，参与宣教不是牧师的事情，反而牧师是不受欢迎的。哎，你可能有一技之长的。商人更受欢迎啊！你去当地做事业，哎，人家很欢迎你，你就在那里有一个怎么样基础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或者说你可以跟当地的，因为少数民族都相对是贫穷的地方，有很多的孤儿啊一些的孩子是读不起书的啊，我们可以跟学校联系做怎么样助学，然后我们跟他们有一些的品格的教育的课程，可以跟他们的老师合作，现在都是一些的机构都是从这些来开始的哈。所以我们以后也可以走一走，或者在当地办孤儿院啊，收养一些有被孤儿啊，或者因为一些脑瘫啊残疾啊被遗弃的孩子啊，很多的教会现在就在那些地方办这个孤儿院啊，慢慢的让当地人感受到我们的爱，然后才可以说把福音传给他们，这个都是怎么样都是宣教的一部分。还有呢，我有一个学生在青海，他在一个事工，很重要的一个事工呢，就是做这个暑假寒假的一个什么呢补课啊，各地的教会有大学生啊到那边去，他就安排当地的小孩子来啊，这个给他补语文，那个给他补数学，甚至我们家里的孩子啊有读大学的，对不对？假期的时候你说去宣教，可能已经啊，我怎么会宣教？你说你去补课，你总会吧？那可以，我大学生吧，给小学生补课，那这个没问题。哎，他去补课，就是参与怎么样？参与这个宣教了。所以 感谢主。我刚才说什么呢？人很习惯一讲到宣教，是吧？马上说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不会啊。但是呢，耶稣可能就问你了，那你有什么啊？你有什么？我讲我的女儿也可以去啊，啊，去那边给他们怎么样做这个音乐培训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办一个这个乐器的培训班，短期的一个月两个月，是吧？其实我们都可以参与在当中。刚才我们说一天十块钱对我们的生活条件不多吧，对不对啊？喝一泡茶就几十块钱了，对，一天十块钱啊，一天十分钟，我就可以参与了啊，我就可以参与这个宣教了。那以后有机会，我也可以走出去看一看，好像旅游都到处去了，对不对？我就去那些宣教士宣教，看看他们的工作，给宣教士带来一个鼓励、安慰、支持啊，甚至还有一些他讲可以认领一些的孤儿啊，好像说一年就3000块钱。啊，你就可以助学，帮助一个孩子啊，他的一个学习。所以呢，不是说我们都不会，是我们一直逃避，我们不愿意去承担。其实当我们愿意去承担的时候，其实发现这些不难。还有一点，我们刚才说了，主啊，你要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主啊，我一天呢奉献10块钱，可是我如果呼召100个人的话，哎，大家奉献10块钱，一天就1000块钱了啊，所以。当我愿意的时候，我被觉醒的时候，我会怎么样？也去呼召身边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向着神的心意而做。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做礼拜，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追求自己生命的成长，自己在世界的生活过得更舒服，不是，而是怎么样？为着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是什么？神要万族都得福，神要福音传遍天下。哦，这个心意成为我们整个信仰，成为我们追寻的一个方向。不然你信主信到没有路了啊！我信主信迷失了，我整天做礼拜也就那样，说生命成长好像我的生命也就那样，还不如以前成长了。因为没有意向，名就放肆，没有方向了，就是做礼拜，就是做礼拜，好像也没什么新的东西。这牧师都讲过了，所以很多的信徒到了教会，他就变成一个什么消费者，嗯，今天来有什么得着？哈，哎，这个教会空调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座位舒服不舒服？变得是自我享受型了。但是如果我们有使命就不一样，我就知道怎么样，我在这里领受神的话，接受神的训练，是为了我可以出去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他一下子这个生命就有一个突破，使命就会带来生命的突破。忽略使命，生命的成长就是一个口号。好，最后我们讲第三点，积财在天。有一个宣教士，他讲了这样一句话，他说人的一生很快就会过去，唯有为基督所做的才是永远长存。早上师母说啊，时间过很快，一下子11月份了。我说这个不快，我说一下子你都44岁，这才快。哎呀，真的，我们的人生啊，转瞬即逝啊！你现在把你有限的精力投资在哪里呢？或者你觉得你走了以后，留下什么是可以被纪念的呢？再或者说，可以被神纪念的，可以存留到永恒的，在人世上，我们都留个好名声。但是名声你都过了几年，还有谁认识你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你留下你的那个产业，啊，也怎么样？消耗不起。郑板桥就说了，子孙如果不如我，留钱做什么？是吧？子孙比我强，那留钱做什么？那你有什么是真正有意义的存留下来呢？积财在天。其实怎么样？你说前几年投资热潮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们觉得投资煤矿、投资房地产，哇，都有几倍的一个时候，特别兴奋啊！我们只要有关系，我们都挤上去，哎呀，给我投一些啊！但是后来我们说有赚有亏的，但是呢，今天上帝也邀请我们投资他的永恒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可以在这个宣教的事业上投资，以前人家还不是随便给你股份啊。啊，跟你很好的人才给你一点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但是今天上帝说，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使你充满， 我们以前理解我要什么求什么神就给我祝福祝福我，我们今天换个角度，你要投资多少在永恒，神都给你这个股份，都给你这个指标，阿门吗？大大张口。今天我们在宣教上的投资，在神心业投资太小了。我刚才说的10分钟10块钱，不是最高标准，是最低标准，起码开始，不要把人吓跑，起码我可以做，我先开始。但是神的旨意是你要大大张口，你信得过神吗？好在詹姆斯今天给你介绍这个煤矿，这个很好的弟兄开的，哎呀，绝对赚钱，你们相信我就来投。可是你相信我了，那个弟兄靠不住，可能你还是亏了。但我今天很勇敢的向你们做见证呼吁，神是靠得住的，这个神是创造万有的神，是永恒的神，他呼召我们投资在他的永恒里面，你们来投一定不亏本。你信得过我你就来投，或者你信不过我你也要信得过这位创造天地的神，不要太小气，是吧？我今天给你一个指标，你说好吧詹姆斯，那我看你的面子，我就奉献100块吧。我说不要这样，要大大张口，把你的时间，把你的精力，把你的恩赐，把你的家庭投资在神永恒的一个事业里面，投资在这个宣教的事情上，要多投不要少投。还记得以利沙跟那个寡妇说吗？你去借器皿，要多借不要少借，这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，阿门吗？或者说啊，你先知了，我给你面子，我拿了一个杯子了，就这么多，就这么多，那祝福就这么多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他就多借，借借借，其实多也不算多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是他儿子说没有器皿了，油就停了；如果还有器皿，还有油，好，所以感谢主啊，感谢我们常常讲的那个爱主不落空啊，什么？你信吗？好，你真的相信吗？你相信之后，你愿意投资多少在里面呢？讲到投资，我最后讲一个故事，我们结束啊。啊，耶稣教我们投资的时候是这样讲的，他说有一个人，他发现了一块地，里面藏着宝贝，然后他就投资，他怎么投资？我早上在思想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有一个开启，很有意思啊，他怎么投资？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，来买这块地。那我现在再来讲属灵的投资啊，不是你有闲钱的投资啊，不是你工作之余剩下没事干无聊的时间我来投资啊。他的投资是什么投资？变卖一切所有来投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世界，我们已经有我们的习惯了，我们已经有我们的轨迹了，我们已经有我们觉得重要的事情了。但是今天上帝呼召你，你说上帝我没空，以后等我有空再来。很多人对神的呼召，我退休了再来，有的人说等我有空了再来，但是后来发现这些人都来不了。而投资的原则是什么？变卖一切所有的。你如果觉得这件事情重要，你一定会对你的人生有调整。如果你的人生想要一成不变，世界也要有，主也要有，我发现两手抓的人最后两手都抓不住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？变卖一切，你说这个太难了，不难，因为圣经说它是欢欢喜喜的，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。可能会有家人的拦阻，会有朋友的嘲笑，他里面很欢喜啊，我知道你们不，我那个地是不值钱，里面有宝藏，那个宝藏还值钱。那说你这样子做了能赚多少钱？你的不是赚钱的问题，是永恒的问题，是积财在天的问题。所以这里一个重点啊，很多人不明白，觉得说服事是什么？我有空闲的时间我会做，我有闲钱我会投资，不对不对，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。其实耶稣不断的讲，不断的讲这个原则，我们常常没有明白。可能今天不是叫你变卖一切，但是起码你服侍主肯定会让你的生活有调整。如果你的生活是不需要调整的，你的时间还是可以像以前那样支配的，你不要说你是投资在永恒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啊？但你把你觉得是重要的事情都做完了，剩下的时间来给主的话，不是投资永恒，不是投资永恒，而是主在优先，我的整个的优先次序是被调整的，变卖一切。哦，我们再讲一句话，是大家都很喜欢听的：今生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。我们是很喜欢这句话，可是这句话之前是说什么？人为主的缘故，撇下父母、儿女、妻子、田地、财产，一切的，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。第一个是什么？你愿意投资啊？ 我今天给你一个机会投资，你说我房子卖掉，我什么都卖掉变现去投资那个，因为这个利润比我现在做的大百倍千倍，所以我卖掉筹钱的时候是充满了喜乐的。我如果用闲钱投，我以后会后悔，因为投一块钱赚一万块，我当时就投一百块，我亏大了。我早知道我要把我一切都变卖来投资这个事业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所以我们讲到积财在天啊，你愿意投资，我们这个财不单单讲钱，对不对？包括你的一切，你的时间，你的恩赐，你的能力，甚至你的人脉，你的聪明才智，愿不愿意给主来用，愿不愿意用在使万族得福的这样的一个神不改变的心意当中啊，这叫做积财在天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，我们回顾一下，第一要与主同心啊，我们的心偏了，我们的心信主信来信的还是在自私里面，甚至越信主越自私。我们看的是我有什么好处，我的家得什么祝福，或者我的教会要怎么发展，但是神的心意是万国万族，对不对？要与主同心。第二，我们讲到接受差遣，你不要说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不会，那耶稣你有什么？十分钟有没有？一天十块钱有没有？先拿出来，因为当你愿意被差遣的，愿意付出的时候，神会让你看到，哎，其实我还可以做更多。好，第三讲到积财在天，我要来调整我现在的时间，我现在要来调整我生活这个重心，不是空闲的时间来，不是方便的再来，而是把神的事放在优先，先求神的国神的义。今天的重点是，这是不是神要我做的？这才是重点。啊，如果这是神要我做的，我就勇敢的踏出去；如果不是神要我做，我不去浪费这个时间。啊，所以讲到积财在天，其实不是很容易的，不是投闲钱的一个投资，不是一个养老的一个保险啊，而是什么呢？变卖一切所有的，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，来买这块地的投资，才是什么？积财在天。好。那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上帝祝福大家。